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堂堂正正讲真相，走出磨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2022年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被人恶意举报，自此三年中磨难接踵而来。1年零11个月后，我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。第一部分，被劫持到看守所后，不断向内找，背法发正念。被绑架前，我学法少，学法不入心，出现矛盾不及时向内找，做事走极端，没做到遇到什么事都实实事事用法来衡量，老看别人的不是，向外求，不实修，做什么事都以自我为中心。虽然常年讲真相，也做了不少事，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2022年5月的一天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老太太偷偷跟踪举报，派出所警察开始跟踪 A 同修，一直到我的出现，我也被跟踪了。我每天上午出去救人，下午在家学法干家务。被绑架前的一个月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被跟踪了。第二天我跟 A 同修说了这事，他没说啥，又继续出去。其实这是师父在电话我们有危险，让我俩停下来好好学法，向内找，找到执着，修掉它，不上漏。我俩都没悟到，继续出去讲真相。七月份我讲完真相后，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便衣警察，蜂拥而上，把我和 A 同修分别推上一辆车，带到派出所。在车上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到派出所后做笔录，他们问我什么，我都不顺着他们的问话回答。反过来我问他们，我犯了什么法，拿出法律依据，拿不出来你们就是犯法。我又问警察，你这是干什么，他说传唤。我问传唤的理由是什么，他说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。我说我组织谁了，谁组织了我，哪个法律实施不下去是我破坏的，中国哪个法律明文指出法轮功是谋教了，他说刑法300条。我说你不要张冠李戴。他再问我啥，我就说与本案无关，你们是在执法犯法，你们要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事负责。公务员法终生追责制，执行错误命令倒查20-30年。让我签字我不签，我说上面写的与事实不符，签了对你们也不好。到了看守所我不签任何字，不按手印，不穿号服，不被监规，不军训，不配合照相。警察强硬掰我的手指按手印，没掰开。一个警察气得说你欠打。我说谁说的，我一路走来没按一个手印，没签任何字，为了我的信仰，为了真理，我早已放下了生死，还怕你打呀。这一句正念的话，警察不但没打我，还笑着说是开玩笑。我说以后这样的玩笑不能开。女警察拿来在押人员名单叫我签字，我说我不是在押人员，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。她说那你为什么上这儿来，我说是警察犯罪把我绑架来的。她说你不穿好服不让你吃饭，我说我把你警号记下来告你，这是你让我绝食的，我出现什么闪失你就犯大罪了。到了号里之后，号长处处刁难我，我不为这些所动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每次警察查房叫我报到，我都不报。有一个警察穿着大高跟鞋，歇斯底里地对我吼道，我是这儿有名有号的，谁在我面前都躲不过去。我就被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中说。人对神能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外来因素，人对神敢做什么？ 他转身就走了。14天后，我被所谓非法举报候审。到家20多天后，派出所打电话，让我到检察院去一趟，说跟我一起被绑架的 A 同修被批捕了，让我核实一下口供，还说啥事没有，问完就回家。孩子叫我去检察院核实一下口供，说他们说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不去，他们对我家孩子说，你妈证据不足，不会判刑，只是问点事。孩子信了，叫我去，我离家出走了。我流离失所一年后，与孩子联系见面，孩子心酸地哭了，同时从内心看不上我，说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母亲哪儿去了。是啊，我怎么没了正念，正念哪儿去了？我被怕心、求安逸心包裹起来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证实的是大法。我平时总是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，孩子也是我世界的众生，也是要救的生命。我这个样子不是把他们推出去了吗？为修炼孩子的正气比我都强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抽打在我心上，我真是愧对师父，愧对众生啊。我回家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法，大量学法发正念，还出去讲真相。解体了怕的物质以后，我正念十足，让儿子和女儿找派出所所长。孩子问，一到敏感日你们就找我妈，逼得我妈流离失所在外，我们都一年多没看到妈妈了，身体如何也不知道。作为孩子很挂念母亲，你们发发善心，让我妈妈回家吧。我妈妈是好人，别给我妈妈挂网头，别送我妈妈去监狱，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，我妈妈是世上最好的人，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怎么能破坏法律实施呢？一个老太太有什么能耐破坏法律实施？你们心知肚明。所长说，转法轮这本书写得挺好，没问题，你妈愿意练就在家练，在家练谁抓她？她上外面说共产党不好，有人举报，我在这个位置上能不抓吗？把你妈抓回来，把案子结了，你好我也好。孩子回来跟我说，跟所长谈好了结案，就看你能不能正面走出磨难。我说能，我要救他们，让他们得救，从而不再迫害大法弟子，走出磨难，不叫我世界的众生失望。我和两个孩子去派出所见所长，我们见面互相问好，寒暄几句后进入正题。我给他们讲纽伦堡大审判，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智慧，良知是行为准则。所长听后派两个小警察带我到公安医院检查身体，重新传唤，记笔录，摘掉网桃，办理二次取保候审。第二部分，所谓的案子重新送往检察院。摘掉我所谓的网桃，二次举报候审一个月后，派出所所长打来电话说，上检察院走一下程序，之前卷宗已交到检察院。这么大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，没有什么事。我跟派出所警察去检察院的时候，看见他拿了两兜东西交到检察院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。一个月后检察院找我，去检察院时我抱定了一念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给他们讲真相，我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没有迫害。这一次他们问我啥，我都不顺他们的思路回答，我告诉他们滥用职权，知法犯法，徇私枉法，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是懂法律的。他们让我在传唤笔录上签字，我说我不是犯人，不是来受审的，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宇宙中最大的法就是真善人，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，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人人都要遵循，否则就会被正法淘汰，永远没有未来，千真万确。我真的生出了慈悲心，为他们落泪。他们问我，请律师吗？我说我为什么要请律师呢？他们无语。我说 为什么要动这么大个干戈呢？我不按以往的套路走。回去后，我开始给检察院写真相信。第一封写的是不应该起诉我的告知书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又写了一封劝善信，让他们对法轮功要改变观念，不要没有自己的思想，乱用法律，让人当枪使，做替罪羊。过了一个月，检察院又来电话，让我去一趟，说跟我唠唠嗑。我怕心又上来了，心咯噔一下。我想，这一天我什么也不干，就大量学法，大量发正念。可是，怎么也学不进去法，发不了正念，闹心。我想，我哪里出问题了，不然不会这样。我在屋里待不住了，孩子看我这样也很着急。我说，我到别的同修家发正念，我的想法不对了，我承认了程序，我没犯法，走的是哪门子程序，这不是承认就是立安排了吗？认识到这一点后，闹心的物质一下子没了，哪儿都清亮了。我回到家后很高兴，孩子问我，妈，你好了？我说，啊，好了，我没犯法，走什么程序？这不是自己求走程序吗？检察院打电话的前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检察院警察来我家敲门，一个警察穿着老早以前的那种绿色警服进来了。我给他讲真善人怎么好，另一个穿着现在那种灰色警服的检察官没进屋，我也没让，他没听着真相。是不是这个男检察官应该听我讲真相，被救度呢？我到检察院一看，找我的检察官正是梦中没进屋没听到我讲真相的那个人。刚开始他非常强硬，不让我女儿跟我一起进去。我女儿说，我得看护妈妈，我妈不是犯人。他很生气，对我女儿说，你必须得回答，国家不让练法轮功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女儿回答，真善人好，让人做好人有错吗？我是他女儿，秉承传统文化，对父母孝顺。我妈有多种疾病，通过练法轮功好了，变得特别善良，有正气，我就支持，就说法轮功好。检察官又问我，你在哪天什么地方给人发卡片了？我女儿抢着回答，卡片上写的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想要就要，不要也没人勉强，这也是人对未来生命的选择。那人接了卡片是伤了还是昏了，造成什么危害了，哪个楼倒了，屋塌了。检察官把我女儿撵了出去。我那天讲真相特别好，讲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有听。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给了弟子正念。回去后，我开始着手写真相信，我自己亲自到检察院送真相信，然后发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，阻碍众生看真相信，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第三部分，坚持不给他们签任何字。7月31号，派出所打来电话，让我和女儿去一趟。女儿非常高兴，终于结束对妈妈的迫害了，她松了一口气。我听后的第一念是，坚决不给他们签任何字。我女儿和儿子先去了派出所，对所长说，我妈没来，是不想签字。所长说，这是好事，这个事从此就完了。检察院退卷，说你妈妈没构成犯罪，让你妈在上边签字，我也对分局有个交代，结案。你妈不签，这不整我吗？我当初可以给你妈送进去，你妈不知感恩，还跟我来这出。你俩赶快回家，让你妈来签字。孩子回来对我说，所长说必须得让你本人签字，还开着录像仪，说你必须签，你不签我们面子也没有了。我说，我不讲面子，我是在救他，不让他对大法犯罪。孩子说，人家也没给你走程序，让你回家，以后你也没事，不找你了，你签字是手续。所长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别为难人家，你光说不签字，你怎么应付？心里也得有个谱。我说， 讲真相，只有讲真相才能打开众生的心门。儿子说，你说的我赞成，你能修出真正的慈悲，修那么高的位置，给他讲明白了，他不让你签，才是真正救了他。我说，我们不去派出所，把所长约出来。我儿子打电话跟他们沟通，派出所先来了两个小警察，我们相互问候，他们让我签字，我说不签。他们说，所长不是和你女儿说好了吗？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签，他说他不懂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时找我签字？你不懂，谁会给你签字？你叫所长来，我和他说。所长来了之后开始正邪较量，所长问我，你签字吗？我说不签。所长脸阴沉着，说要强行带我到派出所去签字，去了就不让我回来了。我说还有地方吃饭了。所长说不给你饭。我说那我就饿着，反正我就不签，因为我修炼的不是谋教，我签了自己就承认自己是谋教，我去救谁，谁信我？我为回家出卖自己的良心，说自己是谋教徒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到了派出所，天天给你讲课。所长说，我改变不了你的信仰，你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。我说，你把老祖宗都给忘了，你认了马列为祖宗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，幽灵就是魔鬼。我让你脱开魔教，走向新宇宙，我给你写的信你还给我退回来。他说，如果你给检察院的人写，他们会把你抓起来。我说，你错了，我给两个检察官送了两封真相信，一封不起诉告知书，还有大法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，我自己亲自去的，他们不但没抓我，还把卷宗退回，说我没罪。你感到惊讶吗？你善良，他们也善良，因为他们看明白了真相，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也给自己赎了以往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的罪。所长听明白了，说，你和你女儿走吧，不用你签字了。我女儿感动得要流泪了。我说，谢谢所长，你明白真相后，谁举报你都不要抓大法弟子。他说，我能做到不抓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大法中成长，兑现誓约多救人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。很有幸，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，小的时候因为有很好的修炼环境，使我和大法很早就接上了缘分。可能因为年龄小，没有观念的缘故，我特别喜欢和家人同修，一起学师父的经文以及转法轮。早期师父的经文一发表，我得到就会背一下，也很喜欢背精进要旨和红引里面简短的经文。有一件神奇的事情，因为刚得法的时候，我和家人同修经常一起学法，那时候大概8岁左右，不知不觉中就背下了论语。我没有刻意去记忆，就是通读之后就背下来了。小时候家人也会带我去练功点练功，早上4点钟起床，4点半出门，步行半小时，5点钟到达练功点，已经有很多人了。那是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练功点。一次，一位辅导员叔叔为我纠正抱轮的动作， 之后，这位叔叔的修炼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鼓舞着我，也帮助我走过了很多难关。这段学法以及晨练的经历，为我日后的修炼奠定了很关键的基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贪玩，注重成绩，加上迫害的压力，我渐渐离开了修炼人的状态，只是内心深处还有微弱的一念，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。可能师父看到我在修炼上快要不行了，把我安排到了海外。到了国外之后，找到了同修，好像插头接上了电源，童年时期的记忆一下被打开。我知道自己多年以来落下了很多，所以决心要赶上来，弥补之前自己造成的损失。在推广神运过程中提高。返回修炼之后，我开始在做三件事上下功夫，追赶自己多年落下的路程，利用业余时间多做救人的事情，增加学法时间，确保每天能够学一讲法，有时间就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。过程中，我感到让我提高最快的是学法和救人，很多点化都是在救人中得到的，使我更加印证了师父的法，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信。2009至2017年，平均每年有4个月左右，我参与了神运推广。虽然有艰辛，但过程中感到无比的幸运和殊胜。每天站在介绍神运宣传片的展位上，感到自己被能量包围着，注师正法，内心就充满喜悦，格外珍惜师父给我创造的救人机会。2014年冬季的一天，我在一个商场里推广神运，那段时间票出得很慢，我苦恼于自己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，觉得自己阻碍了师父救人，让众生买票进场看神运得救，所以推票也不是很积极。当时突然有一念打到我的头脑中，1999年前的大法弟子都给推到位了，我理解师父是让我不要执着于自我个人的修炼，要多救人。于是我立即给身边的一位老妇人介绍了神运，帮她排除了观看神运的观念障碍，她随即在展位上买了一张票。在推广神运期间，每天早晚和宿舍里的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白天要找到师父安排的人，帮助他们进场看神运。宿舍里的每位同修共同救人的心，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，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得到提高升华。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中升华。从2014年起，大概每周有一天，我会到景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天，广场真相点只有我一人，周围有4-5个旅游团，分散在3个不同的地方。每个团有30人左右，有在餐厅前等待离开的，有在商店前等待购物的，还有刚下车到达景点的。我想让每个团的人都能够系统地听完真相录音，但是分身无数。我当时着急地问师父该怎么办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您告诉我吧，您让我先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之后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的意识很明确，先去餐厅前，再去免税店，之后回到旅游巴士停车的地方，为每个团几乎完整地播放完了真相录音，每个团的时间都衔接得刚刚好。通过这次经历，让我感到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放下自我的一切。过程中的智慧和能量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只是跑跑腿，动动手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 但师父却把威德给了我。一个冬天的傍晚，下着小雨，因为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都有旅游团，我在景点待了一天，傍晚在真相展位旁打坐休息时，有两个字打入我的脑海中，觉者。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的鼓励，也让我坚信人是真的能够通过修炼成为觉者的。因为每周有一天我能到真相点讲真相，从2017至2019年间，大概至少有3万游客通过我们每周5的固定真相点看到了真相。通过真相录音，我们帮助中国游客不断清洗他们对大法的误解，唤起他们的善念，帮助他们三退得救。从大雨滂沱、酷热难耐到寒风刺骨，2年半的景点讲真相经历使我收获很多。通过真相电话、展会讲真相等机会，有至少100位中国人在我这里做了三退。我知道这个数字很小，每一位三退的人都是在国内外同修20年左右讲真相共同配合下达到的成果。恶党已在走向解体，我们要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，让更多的人得救。回顾自己不到20年的修炼路程，自己并没有做很多，但师父却给了我很多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精进，把长久以来的人心去掉，以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救更多的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心归正练功动作，兼备不适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稿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12日。前些天有几位同修来我家，学了一会儿法，有同修说：“咱们练功吧，互相纠正一下动作。”我们一起练了1、2、3、4套功法。练完功后，一位同修说我：“你练第一套功法，师父说抻，你早抻完放松了。”另一同修说：“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，你做的也不标准，你那抱轮的姿势一会儿就变了，变成了拖轮了。头顶抱轮你做的也不对，老是动，还有抓抓这儿抓抓那儿的，痒痒你得忍着，你乱动。师父给下的机制不乱套了吗？第三、四套功法你也练得不行。师父说冲，你早提前冲了。师父说随机下走，你早从体后上来了。你得听师父口令呀。”刚开始我耐着性子听，听着听着我的火气上来了，这哪是互相纠正啊，全都冲着我来的，心中的不平上来了。我练得不好，我头发都练黑了，面容都粉白的了，我怎么不行啊？我脸上的皱纹都没有了。一屋子人都说我乱哄哄的。哎呀，我突然警醒了，这是什么心呢？我看到了我不让人说的心有多么强烈，都说我，这不是该我提高了吗？我马上向内找，向内修，首先去不让人说的心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我必须让人说，生气的不是我。”我忍着没面子的心和怒火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我一定能改。”一同修说：“好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我又比较平静地说：“我肯定能改。”同修又说：“好。”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的正念更强了。在心态归正后，我冷静地看同修在说我的执着和不对时的表现，简直就是我的翻版。我以前看到同修有问题时揪住不放， 滔滔不绝说个没完，不给人家留反思的时间，不是点到为止，而是步步紧逼，说得人家恼怒怨恨，甚至不理我了。这是邪党的斗控的邪恶因素在我身上的反应，我一定要清除它。过关中，我去掉了执着，提高了心性，规正了练功动作，意想不到的身体变化出现了。我多年的肩背疼痛沉凉，老像背这个山一样，神奇的消失了，再没难受过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，我要继续努力修好自己，同化真善人。在此也向那些曾经被我恶言恶语伤害过的同修真心的道歉，对不起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